山上白龙岭塌了一处地穴，谁也不敢下去看去。三爷徐茂公强制程咬金下去探地穴。要说程咬金呢，胆子真大，肥胆子，爱什么玩意儿什么玩意儿，我就要看看怎么回事。他用大斧子怼了老半天，划了划了，仗着胆子走进石门，才到里边了。这里边什么样也不清楚，仍然是用手划拉着，用斧子探道，没有外边大。觉着时间不大，就转了一圈，又转到石门这儿来了。啊，到这儿了。老程忽然想起来了，嘿，程咬金呢？你怎么沾事则迷呢？三哥给你准备了引火之物了，你瞎摸什么呢？你点个亮不就什么都看见了？怎么糊涂了，忘了这个茬儿？赶紧把引火之物从兜子里掏出来，蹲在那儿一打着火镰，啪啪啪啪，火星一冒，火绳着了。赶紧点东西吧，松树名字也拿着呢。一点这松树名字，火光一闪，被风吹的，他用手拢着这光，这回看见了，啊，两面全是石壁呀、用手摸那地方都发潮。这回他往正中央一看，哟，什么呀？哦。有一座石台，石头台儿，好像那说书那小书台那么大。这干嘛用的不知道，上头有些散碎的东西。老程仗着胆子过来，拿着大斧子就划了，哟，划了出几块大骨头棒子。他心噔噔噔噔就一阵的紧张，仔细一看是人的骨头棒子。人没了，上的骨头架子都散了、往那边一步、脑崩壳，人的颅骨，哎呦，这坟呢，这是谁的坟在这儿呢？好，怎么修到地底下了？心里还想呢，哎，我朋友，对不起啊，我打扰你了，我可不是诚心的，哎，打扰你的安静了，你可多多的担待，我是奉命行事。读了一阵也没别的，他看看这座石台，有事儿，拿大斧子又别别起一块石头来，往下看有个小洞，四四方方的，里边好像有东西。仗着胆子用手一掏，掏出两座石盒，没劲儿，你整出石头来、他用手扳住了，在里边架出来两个，年久了也风化了，石盒也不太严了，用斧子尖别开一开，看清楚，一个石盒里头是个包袱，那包袱皮儿啊都有点朽烂了都，但是还不太厉害，看得出来，包袱皮儿抖了开，往里看还是包袱皮儿，好几层，把这几层全打开，这才发现里面是官袍带履，官是帽子、袍子、玉带、靴子，一点都没损坏，跟新的相似。而且借着光辉一照，这金冠闪闪放光啊，放出五色的光芒。这袍子是一件龙衣，上头绣的那个龙都用珍珠穿成的，无价之宝。还有这好玩意儿，没白来呀、这玩意儿卖了得卖不少钱呢。这靴子也不错，上头是描龙绣凤。把那个盒子再打开一看，那盒子里面四四方方叠着 有一面大旗别着，你旗上绣的什么玩意儿他也没顾得看。另外还有一方玉印，五龙交柳，他把这印拿起来掂了掂了，贼沉，方个看看都是篆字，就不篆字他也不认识。什么呀？还有烟？行哎，放回原处，再在里头找找半天，什么也没了。你看老程啊，面粗心细，恐怕有遗漏，来回不容易。检查了三遍，再也没发现什么新东西。行了，行了，耽误的时间够长的了。赶紧上去吧，都把我冻死了，浑身上下都起鸡皮疙瘩。把这东西包好了，全都搬到金筐上头，再在里边划了划了，没了。行嘞，把另一只鸽子拿出来。飞上去多长时间？外边天都亮了，都正好是一夜的时间，把众人给熬的一点困意都没有，都在这等着。秦叔宝、秦二爷心难过，认为四弟非死不可的，没心儿了。有人趴着这地穴的口喊了半天了，轮流着喊，无奈什么也听不见。这烟一送下去，刷被风就顶上来了，下边的什么也听不着。盼来盼去一看，鸽子飞出来，哇，哎，人没死，没事儿，鸽子出来放了信号了，等着快摇金筐。军兵精神头也上来了，抓住这鹿着棒，军师吩咐一声往上摇，哎，一直把老程从底下摇上来，拦着脑袋露出来了，众人是一片欢腾。哎呀呀，哎呀，四弟四哥怎么样？没说的，没说的，哎，我弄出点新鲜玩意儿来，一会儿再介绍啊。有人用钩杆子叭叭住金筐，拽到坑口，好些人过来把老程扶起来，把东西都卸下来。三爷徐茂公看看一乐，四弟辛苦了，行了，你别打一巴子给个甜枣吃，我这罪啊，我遭大了，都把我冻死了，快弄床棉被把我围上。其实他就那么一说而已，到上面就暖和了。众人护住地穴口，这东西没撤，因为这事还没结束呢。抬着东西一直赶奔聚义分赃厅，这个大厅众人都围着老程，程咬金往那一坐，快快给我整点姜汤水喝，沏上两大碗的，他一口气喝下去。哎呀，您听我说啊，是这么回事，是这么回事，就这么些玩意儿，我在里头划拉了好几遍呢，再没有遗漏了。你们看，这我从里边得的东西，人们全围着过来，好奇呀。两个食盒打开，官袍带履。你就这是新鲜的，真的，这是，这不是戏台上那玩意儿。一瞅那龙冠，百宝穿成，全是珍珠穿成的，价值连城。龙袍、南绣平金、百宝穿成都放亮光的，靴子、玉带、八宝玉带呀、啊。用金丝儿和上好的玉石相成的，上的还有猫眼、翡翠、钻石等等等，也是价值连城。徐军师把这印翻过来一看，八个字儿：混世魔王，大德天子，这么八个字，把它写出来了。不认这字的人挺多，哦，这才明白。混世魔王这名好啊，过去听说过还没见过大印。人们把这个旗子打开，好，三个大字，大 魔国。大魔国，您听这名多新鲜，人们认为这是天意，怎么的它就地动，怎么就无故出这个地穴，怎么就得了这些东西，这是上天示警，这是天意。实质上有一种说法，说这是怎么回事呢？原来北齐有位大将叫杜伯威，姓杜，官拜大将军，此人有不臣之心，跟北齐的王子处的不和，在天下动乱的时候就想独立为王，那阵自己给自己起了帝号和国号了，就叫大魔国，混世魔王，大德天子，官袍带履也准备了，大旗也准备了，印也雕琢完了，那阵冒出个大隋朝来，老杨林，哎呀，南陈北齐全叫他给划了平了，隋朝统一了。这杜伯威一看大势已去，也大的年纪也大点了，连窝火憋气，在失望，一命呜呼。这东西作为殉葬品，给他埋到白龙岭下头了。那阵天然的有这么个大洞，人工再雕琢一下，就成了这个地穴，这口都封死了，谁也不知道。就是当事人经过战乱这些年，死的死，亡的亡，所以就成了一种秘密了，谁也不知道。偏赶这一地震，呼啦，这口开了，就这么的出现了地穴。徐三爷徐茂公呢，有高度的组织能力，连脑瓜好使唤，就借着这股气儿，说是天意，他比谁吵吵的都凶啊，说我们现在不是降马，我们不是乌合之众，老天告诉咱们了，应当建立大魔国，应当公举混世魔王大德天子，诏令天下，我们是名牌，不是流寇，干脆我们就建立国号，这样号召力就更大呀，不知弟兄们意下如何？同意，赞成，应该，名不正言不顺，名正才能言顺，才有号召力，同意了。这一鼓掌，这个事情就算拍了板了。打这之后的几天，紧锣密鼓研究政策法令，国号地号都现成的，那么谁当这大德天子，谁做混世魔王啊？这些人里的大伙得挑选挑选呢、反正不能找外人啊。有人说得秦琼，二哥威望多高啊，那非二哥不可，诏令天下，我们心服口服。有人说那得三哥，三哥足智多谋啊，虽然你是老道，那还俗呗。有人说这个，有人说那个，说谁的都有，大伙议论纷纷，始终没有最后的决定。徐茂公说这么办，虽然说探地穴是天意，咱们一切由天做决定，这不有大旗吗，把它套在旗杆上，把旗卷起来，就在这院里头，咱们设下香案，咱们大伙拜这个大旗，看谁福大命大造化大，谁能把大旗拜开了，谁就是大德天子，谁就是混世魔王。咱们说的都不算，我说了不算，你们说了也不算，老天说了算。哎，对，这主意好。头天晚上大伙都沐浴更衣啊，洗了澡搓了背，里边都换好了新衣服。第二天几十名弟兄排列整齐，准备香案，点好了高香，舞动把这大旗的旗杆就戳到这儿，当然戳结实，那旗子就在上头卷着，谁要能把旗拜开了，谁就是真命天子。 头一个大爷魏征拜的，魏德爷拜完之后磕完了头，念念有词，抬头一看，大旗纹丝没动。大爷一乐，我没这福分，我做不了魔王，往旁边一撤。秦琼拜也是如是，徐茂公拜也是照旧，这个拜那个拜，拜老半天，到程咬金这儿，程咬金也乐了，别人都拜不开，我咋就能拜开？哎，这玩意儿就那么回事得了，就我三哥也出这鬼点子，没事折腾人呗，从昨天就没闲着，咱拜一拜。嘿，把香点燃了，插到香炉里，往后倒退几步。老天在上，程咬金给您磕头嘞。您说邪门不邪门？早不刮风，晚不刮风，就这阵刮起一阵狂风的。这风还是旋风，这一旋这旗就开破。大魔国是大旗招展，老程在那跪着一看，圆圆邪门我怎么给败开了？徐茂公赶紧领头跪倒在地，程咬金是咱们的魔王千岁，这就是大德天子，大家赶紧朝拜，哗全跪下。打这之后留下那么一句话，哎，要是骂谁讽刺谁就这一句话，哎，程咬金拜大旗怎么解释？贼星发旺，你看这玩意儿怪事不？哎，咱不管怎么说吧，旗是败开。拥载着程咬金进了中平大厅，程咬金一看，我哥们儿，别，我谁都比我强，我大字不识是个大老粗啊，说话语无伦次，天不着天，地不着地的，我哪行？别扯这，我叫我受罪啊！三爷把两张钱一沉，我说老四，你要不干谁干？咱们有言在先，别人怎么拜不开，你拜开了，这不天意吗？你还能违背天意不成？不必推辞，这个事就这么定了，大伙全同意。老程没办法了，从这天开始，四爷程咬金就做了混世魔王大德天子。魔王可以叫千岁，大德天子也可以称万岁。那官袍带履给他佩戴上啊，穿着还正合适。程咬金一看，哎，咱也穿这玩意儿，卖耙子掌柜的当皇上了。行，混几天。哎，我三哥二哥，这皇上怎么当？我外行啊，你们得给我出出点子。当然得有人辅佐他，一切的事情全是魏征、徐茂公替他安排，两个文人。三天之后就把这座聚义分赃厅油漆彩画一新，变成魔王殿，变成殿了。你看同是一样的房子，分谁在里头干什么，你干什么名词也不一样。同是一间房，我开个小卖店，卖烟酒茶食，那就小卖店。同是这间房里边住个经理，我在这开始办公，这是经理办公室。我在这驻扎军队，这是警卫室，或者是如何，他名词他不一样，随着里边主人的身份改变而改变。原来叫聚义分赃厅，现在魔王殿，升殿的日子可以在这办公。而且呢，魔王这一继位得封百官呢，这个百官怎么个封法呢？按照徐茂公给出的主意，除了皇上之外，下头都有都招讨大元帅，战争年月，兵戎相见，以武力当先，这个元帅是至关重要的。那太平年月了，好像这武官不怎么吃香，文官治国，这现在不行，得靠着枪杆子打天下。所以大家公举魔王任命， 秦琼秦二爷就做了瓦岗山都招讨兵马大元帅。秦琼之下设立都先锋，都先锋前不正印先行官，就是赤发灵官单雄信。除此之外，瓦岗山还设立五虎八彪上将，这五虎上将头一个赤发灵官单雄信，单雄信是兼职的，第二个金钱豹翟让，第三个大刀王玄王君和，第四个勇三郎王伯党，第五个谢英登，五虎上将。下边还有八彪，八彪这些人全是贾柳楼磕头的八兄弟，铁面判官尤俊达、小白猿侯军机、尚怀珠、丁天庆、黄田虎、李成龙、盛宴师，这些人全是八彪上将。文官那没有旁的了，魏征魏大爷做了魔国的左班丞相，执掌朝纲，参赞军机。徐茂公做了军师，帮办魔王，另外三亲六故全都封赠，都官一下子，跟着起义的这些当兵的也算开国的元勋了，哎，都高兴的不得了。我们是正牌的，过去管我们叫响马土匪，现在我们正是国家的军队，我们国家大魔国，我们还有皇上，还有大帅，还有军师，还有丞相，还有五虎八彪上将，我们正牌正令的，干起来理直气壮。折腾了好几天呢，封官设职之后，诏令天下，就在这瓦岗山周围数百里方圆内粘出布告去了，说明我们大魔国的宗旨要推倒无道的昏君隋炀帝，重整乾坤，拯救老百姓于水火之中。这下老百姓可知道了，开始招兵。老百姓那个年月吃不上饭的太多了，起码说到这来能吃口饱饭，因此四面八方上这儿参军入伍者大有人在，都排着队设立多少处招兵站。但是你不能说来一个算一个呀，你老弱病残的来有什么用啊？干去那吃饭的，就挑那个健壮的，挑有才能的，会写字的，这样人可以录取。不到几个月的时间，是声威大振。这瓦岗山呢，可了，震动全国，妇孺皆知。与此同时，大元帅和军师抓紧练兵，能完得了吗？大隋朝能善罢甘休吗？你在这成了个国家，你也封官设职，你敢公开对抗朝廷，要推倒大隋，历代都不能允许，肯定大仗就要来呀。因此未曾来水先叠坝，分兵派将。